亲爱的读者朋友们，欢迎收听第三期有声杂志。本期有声杂志，我们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十篇科普文章，它们是：一、与传染病斗争，人类必胜；二、永不言弃，胰腺癌患者长期生存未来可期；三、从能动的手到灵巧的手；四、古老灸法的传承与创新；五、认识肺结核中的钉子户耐药肺结核；六、乳腺结节四问七，关于抗糖产品你需要了解的真相八；五、间小气为健康加油；九、你藏含盐大户挂念时自热火锅走红，安全存在隐患；与传染病斗争，人类必胜。作者：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内科学教授杨炳辉。有人说，人类发展史是一部与传染病斗争的历史。在地球上，人类其实是后来者，50万年前生活在北京周口店的猿人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而那时细菌病毒已经在这个星球上生存很久了。对于狮子老虎等猛兽，人类会造屋躲藏，取火驱赶，以免受到伤害。而细菌病毒躲在暗处，以隐蔽的方式侵入人体，致人患病，且还会从一个人传播到另一个人，具有传染性，人们因此更难躲避或驱赶他们。几千年来，传染病从未消停过，古埃及木乃伊的面部便有天花斑痕，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已有40皆有利益之记载。在科技不发达的时代，人类面对传染病多处于被动状态。流行于中世纪的鼠疫曾传遍欧亚大陆、非洲北部，我国西部地区亦被波及，持续时间长达300多年，死亡人数众多。天花曾经是世界上最具毁灭性的传染病，18世纪欧洲有 1.5 亿人死于天花。霍乱也曾严重危害人类健康，自1817年起发生过84世界性大流行，造成千百万人死亡。人是智慧的动物，会积累经验，积小胜而成大胜。随着现代医学，尤其是病原微生物学、传染病学和流行病学的发展，人们采取查明病因、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等措施，使一些烈性传染病逐渐得到有效控制，有的传染病如天花甚至已经被消灭。在我国，传染病防控也取得了巨大成绩。以天花为例，1950年我国卫生部颁布种痘暂行办法，规定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之居民不分国籍均需种痘。自1961年云南出现最后一例天花病人之后，天花便在中国绝迹，比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球消灭天花1980年早19年。当然，人类与传染病的斗争是双向的，细菌会变得耐药，病毒也会变异。老的传染病消除了，新的传染病又会出现。不过，在现代科技条件下，人类比较容易掌握主动权。比如 SARS 流行后不久，其病原体 SARS 冠状病毒即被发现。由于人们掌握了它的传播途径，采取了严格的隔离措施，疫情最终被控制。同样，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初，我国医务工作者就已查明其病原体和传播途径，全国人民众志成城，积极采取各项防疫措施和治疗措施，赢得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赞扬。根据目前诊治的病例情况看，以轻症居多，即使是重症病例也是可以治疗的，且大多数病例是可以被治愈的。引起人们不安的是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性。不过，既然我们已经了解了它的传播途径，只要认真执行预防措施，发病率一定会下降，我们也一定能战胜它。对一般民众而言，眼下应该做的事是稍安勿躁，记住15字预防措施，尽量少出门，出门戴口罩，回家即洗手。永不言弃，胰腺癌患者长期生存未来可期。 本刊记者黄毅受访专家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普外科教授沈百用，近二三十年来医疗技术的飞速发展使绝大多数癌症的疗效有了显著提高，大量癌症患者得以长期生存。然而医学科学进步的曙光却始终没能普照胰腺癌。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胰腺癌患者五年生存率为 2% 至 4%。四十多年过去了，胰腺癌的疗效却没有明显提高，胰腺癌患者的预后依然非常差，一年生存率仅为 20%， 五年生存率仅为 5%。 同时随着人们饮食结构的改变及人口老龄化，胰腺癌的发病率在全球范围内均呈持续升高趋势。为提高胰腺癌患者的长期生存率，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普外科沈百用教授团队进行了深入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在国内率先提出根据胰腺癌不同病理和生物学行为开展综合治疗的观点，并重点开发了一系列新技术、新方法。在瑞金医院，胰腺癌患者术后一年生存率为 78.3%， 五年生存率达 19.8%， 远超平均水平。在2018年上海市科学技术奖榜单上，沈百用教授领衔的提高胰腺癌长期生存率的关键技术的建立和临床应用研究项目荣获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胰腺癌的疗效为什么始终不理想？瑞金医院普外科有哪些提升胰腺癌患者长期生存率的独门绝活？作为普通大众，如何才能远离胰腺癌这个癌中之王？听听专家的分析。胰腺癌深藏不露，早发现困难发现难是胰腺癌预后不佳的重要原因。首先，胰腺的位置比较特殊，位于腹腔深部，隐居在后腹膜，临近多个重要脏器。其左边是脾脏，前面是胃，右上方是肝脏，下方是横结肠，周围还有许多重要的血管。胰腺一旦发生病变，临床表现常不典型，很容易被忽视。其次，尽管很多人已经养成了每年进行一次全身体检的习惯，但常规体检手段如腹部超声等无法发现胰腺癌，而有可能发现胰腺癌蛛丝马迹的腹部 CT 检查一般不是常规体检项目，故胰腺癌容易被漏诊。第三，胰腺癌恶性程度高，进展快，很容易发生转移，从发生到患者死亡一般在一年左右，留给诊断和治疗的时间不多。胰腺癌跑得飞快，要抓住它制服它并非易事。正因为胰腺癌有易被忽视，症状不典型，易漏诊，常规检查发现不了，拖不起，病情进展迅速，这三个特点 ,80% 的胰腺癌患者在被确诊时已经处于中晚期，有条件进行手术切除的患者比例不超过 20%。 而手术是唯一可能使胰腺癌患者获得长期存活机会的治疗方法。专家提醒，胰腺癌有哪些蛛丝马迹？胰腺癌的常见症状包括腹部疼痛，疼痛可以在中腹部，可以偏左或偏右，黄疸肿瘤压迫胆总管，不明原因消瘦，乏力，突然出现的血糖升高，胰腺内分泌功能受损等等。综合治疗，提升胰腺癌疗效的制胜法宝，在提高胰腺癌长期生存率的关键技术的建立和临床应用研究项目中，沈百用教授团队提出按照胰腺癌患者的病理分期、病变部位及生物学特征，为患者制定个体化的综合治疗方案，包括手术治疗、化疗、靶向治疗等。一、创新手术技术，提升手术安全性，手术是最有效的治疗胰腺癌的方法，也是患者可能得以长期生存的唯一机会。胰腺癌手术是普外科领域公认的难度最高的手术，尤其是胰头癌手术，不仅需要进行胰十二指肠切除，还需要完成胰肠吻合、胆肠吻合和胃肠吻合，重建消化道。 遗漏是胰腺癌手术常见且十分严重的并发症，会引发感染、腹膜炎，严重时还会危及患者生命。为提升胰腺癌手术的安全性，沈百用教授独创胰肠吻合新技术，也称沈氏吻合法，将肠道与胰管吻合，改为肠道与胰腺全层吻合，使胰腺残念与空肠紧贴，以最大限度地降低胰腺残念损伤和遗漏的发生率。瑞金医院的随访结果显示，采用沈氏吻合法可使胰腺癌术后遗漏发生率从原来的 16% 降至 2.3%， 术后总体并发症发生率由 48% 降至 19.5%。 通常在胰腺癌手术后，医生需要在患者腹腔内放一根引流管，以观察手术部位是否有活动性出血、遗漏等情况。但在瑞金医院普外科，胰腺癌术后患者是可以不放引流管的。沈百用教授告诉记者，这么做不仅是因为我们对手术有绝对的把握，确定不会发生遗漏、出血等问题，更是出于对患者安全的考虑。因为腹腔引流管放置五天以上，很容易发生逆行感染，对患者不利。二、扩大淋巴结清扫范围，进一步提升长期生存率。在提升手术安全性的同时，沈百用教授团队对胰腺癌手术的彻底性也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在回顾分析了151例胰头癌根治术的相关情况后发现，第八、十四组淋巴结转移率分别为 4% 及 19%， 遂提出扩大淋巴结清扫范围，提升胰腺癌患者长期生存率的观点，将淋巴结清扫数量从 18.14 枚增加到 27.30 枚。临床实践证实，扩大淋巴结清扫范围可明显提高胰腺癌患者的长期生存率。三、发生肝转移，争取联合切除已经发生肝转移的晚期胰腺癌患者，化疗效果不明显，一般存活时间不超过6个月。沈百用教授团队在临床实践中发现，肝转移病灶在三个以下的晚期胰腺癌患者，先进行术前化疗，待肝转移灶缩小后，再进行胰腺和肝脏病灶的联合切除，可以使这些患者的三年存活率提高至 8.3%。 在传统观念里，发生肝转移基本等于被判了死刑，但我们的信条是永不放弃。沈百用教授告诉记者，基因检测、定制个体化综合治疗方案，近年来肿瘤诊疗正朝着精准个体化方向发展。以靶向治疗为例，与传统化疗不分敌我，狂轰滥炸既杀死了肿瘤细胞，也杀伤了正常细胞相比，靶向治疗就像定点清除，针对肿瘤细胞上的靶点进行精确打击，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正常细胞不受损伤。而要找到靶点，分子诊断、基因诊断技术的发展功不可没。为提高胰腺癌患者的长期生存率，瑞金医院所有胰腺癌患者都会进行二代基因测序，且所有患者的治疗方案都是综合性的、个体化的。沈百用教授告诉记者，无论是早期可以手术的胰腺癌患者，还是晚期无法手术的患者，基因检测都有助于为治疗方案的制定提供参考。如果发现患者存在胰腺癌相关基因突变，如 CAS 基因突变、BRCA 基因突变，医生会选用相应的靶向治疗药物，并结合其他治疗方式，包括手术、化疗等，使患者的长期生存率得到进一步提升。其实对胰腺癌这种恶性程度高、预后极差的肿瘤而言，将长期生存率提升哪怕一个百分点都是十分艰难的，需要医生和研究人员付出大量心血和努力。沈百用教授感叹道，复杂手术微创化，机器人手术安全有效。近年来外科手术微创化的趋势十分明显，腹腔镜已广泛应用于临床，机器人手术也逐渐开展。 作为外科领域难度最高的手术，微创技术在胰腺癌手术中的应用情况如何呢？沈柏用教授告诉记者，瑞金医院迄今已完成2000余例胰腺癌机器人手术，是国际上开展此类手术最多的医院。同时，他们进行的前瞻性研究也首次在国际上论证了胰腺癌机器人手术的可行性、安全性、有效性及肿瘤根治性。与传统开放手术相比，胰腺癌机器人手术在患者无瘤生存期、总体生存率等肿瘤根治性指标，以及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和为手术期死亡率等安全性指标方面均无明显差异，而机器人手术的创伤更小，患者术后恢复时间更短，疼痛更轻。所谓机器人手术，并不是机器人取代医生给患者做手术，机器人只是外科医生的助手。达芬奇手术机器人有四条手臂，两条手臂分别代表主刀医生的双手，一条手臂充当手术助手，还有一条手臂自带光源，且装有两个摄像头，能将手术视野放大十倍，并以三维立体画面呈现。手术时，医生坐在距离患者两米远的操作台前，通过操控手术台边的机器人进行手术。需要提醒的是，虽然机器人手术可以是像胰腺癌这样的复杂手术微创化，但机器人手术的学习曲线较长，一名医生通常需要完成100台以上的机器人手术，方能达到与开腹手术同样的疗效。因此，并非所有医院都能完成高难度的胰腺癌机器人手术，患者就医时一定要选择经验丰富的正规医疗机构。新进展，发现胰腺癌新治疗靶点，为明确胰腺癌发生、发展机制，挖掘胰腺癌治疗的潜在靶点，沈柏用带领团队进行了一系列研究。他们发现了胰腺实性假乳头状瘤蛋白标志物，证实 HRAK119 单泛素化水平及 H3K273 甲基化水平与胰腺癌转移及患者预后密切相关，首次报道了转录抑制因子 SNAL-MEA329 LNCRNA-NORAD 和磷蛋白 NPM1 等在胰腺癌生长及转移中的作用及机制，首次在胰腺癌中发现了蜂毒素的治疗靶标及疗效。2019年10月29日，美国科学院院刊 PNAS 在线发表沈柏用教授团队有关胰腺癌的最新研究成果。该研究首次发现抑制糖代谢通路关键调控蛋白磷酸甘油酸变位酶一皮克 AM1 能有效杀灭胰腺癌细胞，证实了 PGAM1。新型别构抑制剂命名为 KH3 对胰腺导管腺癌的抑流作用为胰腺癌的精准治疗，提供了靶向抑制肿瘤代谢通路的新思路。从能动的手到灵巧的手，从治伤到治病，中国原创景区神经移位术开创上肢瘫治疗新天地。本刊记者黄奕莫丹丹受访专家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首外科教授徐文东1986年华山医院顾玉东教授在世界上首创相检测臂丛神经中的颈期神经根与控制瘫痪手的神经连接，检测颈期神经移位术治疗全臂丛神经损伤患者获得成功。之后，徐文东教授、顾玉东院士率领课题组针对颈期神经移位术后患者在康复过程中出现的动态变化进行了十余年深入研究，发现大脑功能重塑参与了这一修复过程，在国际上率先提出臂丛神经损伤及修复过程中的大脑功能重塑规律，并根据该理论进行了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使瘫痪手从能动变得灵巧，荣获2017年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臂丛神经损伤常见于工伤、交通事故或产伤，是一种严重的周围神经损伤，严重者会出现患侧上肢完全瘫痪，致残率高。过去， 治疗臂丛神经损伤，主要专注于修复神经，对重建肩肘部位的功能有一定效果，但对重建手部功能却束手无策。也就是说，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医生只能做到让瘫痪手能动，但无法使其灵巧地完成精细动作。颈膝神经移位，术士如何让瘫痪手变成灵巧手的呢？臂丛神经有五根，为何偏偏选中颈膝神经？中枢神经支配外周神经，成年人的大脑基本定型，是医学界普遍公认的事实。臂丛神经损伤后的大脑功能重塑又是怎么回事？且听徐文东教授的分析。老手术中的新发现，神经移位后大脑功能会重塑。早在多年前，顾玉东教授团队在应用健侧颈膝神经移位术治疗臂丛神经损伤时就已经发现，术后患者的恢复过程值得深入研究。在术后早期，瘫痪手不能独立活动，必须由健侧上肢带动，但经过3至5年的康复后，瘫痪手能逐渐实现独立活动，这说明大脑已经实现了对瘫痪手的控制。人的大脑分为左右两半球，右脑控制左侧肢体，左脑控制右侧肢体。一侧臂丛神经受损后，对侧大脑对患肢的控制通路就中断了。将健侧的颈膝神经移位至患侧后，瘫痪手可以逐渐恢复自主运动，那到底是哪个大脑半球在控制它？徐文东教授团队通过研究发现，在臂丛神经损伤的修复过程中，控制健侧上肢的大脑半球及瘫痪手同侧的大脑半球，通过跨大脑半球的功能重塑，实现了对双侧上肢的独立控制。同时，徐文东教授还发现了另一个细节，无论是术后早期还是术后多年，当触摸患肢时，患者的健侧上肢也有被触摸的感觉。也就是说，瘫痪手与健侧上肢的运动功能可以分开，但感觉功能却无法完全分开。这意味着感觉中枢的功能重塑方式与运动中枢不同，它不会发生跨半球的功能重塑。徐文东教授团队通过研究还发现了一个比较奇特的现象，当臂丛神经损伤导致上肢瘫痪后，其所对应的脑功能区会出现沉寂现象，而当瘫痪上肢逐渐恢复运动功能后，沉寂的脑功能区又会活跃起来。这是国际上首次发现周围神经损伤可逆行导致大脑高级运动中枢受损。在此基础上，徐文东教授提出了一个全新理论，神经中枢与外周神经是一个整体，外周神经受神经中枢调控，同时也会影响神经中枢的功能。通过加强外周神经与神经中枢的联系，可以促进大脑功能的重塑。从治伤到治病，首创中枢性偏瘫新疗法。中枢性偏瘫是指因脑卒中、脑外伤、脑瘫等中枢神经损伤造成的肢体偏瘫。与臂丛神经损伤患者群体相比，中枢性偏瘫患者的数量更庞大，他们饱受肢体残疾之苦，生活质量大大下降，也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负担，对康复的要求十分迫切。然而，神经中枢受损以后，其功能往往很难恢复，一度使中枢性偏瘫的治疗进入了死胡同。在发现一侧大脑具有控制双侧上肢的潜能以后，徐文东教授将目光聚焦于更为庞大的患者群体，中枢性偏瘫患者身上。他带领团队进行了大量研究，提出了治疗中枢神经损伤后上肢瘫痪的新方法，左右颈膝神经交叉移位术。通过手术将健侧颈膝神经移位至瘫痪侧的颈膝神经，避开损伤的大脑半球，使偏瘫上肢与同侧健康大脑半球连接，通过重塑健侧大脑半球的功能，促使其实现对双侧上肢的控制，进而恢复瘫痪上肢的功能。2008年，徐文东教授为一名脑瘫患儿实施了左右颈膝神经交叉移位术， 术后不久，患儿原本痉挛的上肢就松弛了下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康复后，患肢的运动功能也慢慢恢复了。十余年来，徐文东教授团队已经为500余名脑卒中、脑瘫等中枢性偏瘫患者实施了这一创新性手术，均取得了良好疗效。大多数患者通过康复锻炼后能够实现生活自理，尤其是脑瘫患儿康复效果更好。徐文东表示，他们在临床实践中发现，即使是瘫痪了二三十年的患者，接受这一手术依然能获得较好疗效，这其中的缘由他们正在探索中。如果说颈膝神经移位术是为臂丛神经损伤患者换了神经，那么将该手术用于治疗脑卒中、脑瘫等中枢损伤引起的上肢偏瘫患者，就等于是为患者换了大脑。这项原创成果于2018年发表在国际权威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该杂志专门配发社论，称该技术创造性的利用外周神经系统神经移位解决中枢神经系统疾病，代表了一种全新的思路，同时为深入洞悉神经解剖和神经生理提供了机会。延伸阅读，臂丛神经有五根，为何选颈期臂丛神经由颈五至颈八以及胸一神经根前肢组成，其分支主要分布于上肢，支配上肢、肩背、胸部的感觉和运动。臂丛神经有五根，为何选择健侧的颈期神经来替换受损的臂丛神经呢？徐文东教授告诉记者，那是因为他们发现颈期神经有一个特点，全而不专，它既有支配上肢感觉的功能，又有支配上肢运动的功能，但都不专业。也就是说，颈期神经虽然全能，但不太重要，少了它，肢体的运动和感觉功能不会受到太大影响。顾玉东教授正是利用了颈期神经的这个特点，在不影响健侧上肢的情况下，将其切断并移植到瘫痪手上，使瘫痪手恢复运动和感觉功能。手术难度虽高，但创伤小左右颈期神经交叉移位术的作用机制已经明确，手术效果也已经被证实。那么这种手术难度高吗？安全吗？徐文东教授告诉记者，要在颈部及其狭小的空间内先将健侧颈期神经切断，穿到对侧与患侧的颈期神经完成八个点的对位吻合，几乎达到人类显微吻合技术的极限，其技术难度可想而知。不过在华山医院，颈期神经移位术已经是一种成熟的微创手术，仅需两个多小时就能完成，出血仅25毫升。术后第二天，患者的上肢痉挛就能得到明显缓解，并能下床活动。在医生指导下，坚持1至2年正规的康复锻炼，大多数患者可以获得满意的康复效果。记者首季从治疗臂丛神经损伤到治疗脑瘫、脑卒中等疾病导致的上肢瘫痪，徐文东的探索之路似乎有些奇思妙想、出人意料，但细细想来又是情理之中、水到渠成。他敏锐地捕捉到臂丛神经损伤术后患者身上的蛛丝马迹，进而发现了大脑功能可以重塑的秘密。他又从大脑功能可以重塑的理论中创造性地利用外周神经移位，成功绕开受伤的一侧大脑，激发健侧大脑的潜能，为以往束手无策的中枢性偏瘫开辟了一条治疗新路。一双善于发现问题的眼睛，一种勇于探究真相的精神，一颗治病救人的医者仁心，这是徐文东教授一路走来的真实写照，也是医学科技创新的原动力。古老灸法的传承与创新，本刊记者黄毅、张明受访专家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教授吴焕干，灸法是针灸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疗效显著，但长久以来人们仅知其效未能证其效。为深入了解灸法的作用机制，形成规范， 亦推广的九法特色技术，由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吴焕干教授，联合北京中医药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等单位完成的九法作用的免疫机制与临床特色技术应用项目，创新性地将现代免疫学理论与技术引入九法作用机制的研究，使古老艾灸焕发科创活力，获评2017年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九法的作用原理是什么？对哪些疾病疗效好？针对九法免疫机制的研究有哪些新发现？且听吴焕干教授的介绍。温热刺激，九法起效的重要方式。九法主要指艾灸，是点燃艾绒后直接或间接熏灼体表穴位的一种治疗方法，有艾条灸、艾柱灸、温锥灸和温灸气灸等不同形式。九法有温经通络、生阳举陷、消肿散结等作用，简便易行，无副作用，不仅适用于治疗风寒湿邪为患的疾病，也适用于日常保健。艾灸是如何起效的？吴焕干教授带领团队创新性总结出艾灸疗法温通温补效应规律，指出艾灸的温热刺激既可产生温补效应，亦可产生温通效应，从而达到调节免疫功能的作用，且艾灸温热刺激产生的治疗效应是多环节多靶点的。同时他们还通过研究阐明了艾灸疗效的科学基础，穴位对艾灸的温热刺激及其生成物的反应，指出艾灸主要作用于腧穴，刺激信号经外周传入中枢，并经过整合后传出，对机体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和循环系统等实施调节，从而调整机体内环境的平衡。免疫机制，九法抗炎镇痛背后的秘密。艾灸治疗痛症古已有之，抗炎免疫是现代针灸临床研究的热点。艾灸镇痛及抗炎免疫作用已被中医针灸临床实践所证实，艾灸作用的发挥可能与局部温热效应、红外辐射共振等因素有关。为探究九法的免疫机制，吴焕干教授团队重点针对两种自身免疫性疾病，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桥本甲状腺炎和类风湿关节炎，开展相关动物实验研究，证明了中医九法治疗免疫相关疾病的优势所在。他们通过制备实验性桥本甲状腺炎大鼠模型，证实艾灸能降低大鼠甲状腺自身抗体水平，调节白介素的表达，改善大鼠的甲状腺功能，揭示了艾灸治疗桥本甲状腺炎的免疫学机制。他们通过动物实验证实，艾灸能够抑制大鼠滑膜组织信号通路的异常激活，降低血清免疫因子的含量，缓解滑膜炎症反应，阐释了艾灸温补脾肾捐闭通络、调和阴阳、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的滑膜免疫机制。艾灸特色技术规范、有效、安全，在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针灸科、上海市针灸经络研究所的不断努力下，吴焕干带领团队创建了中医艾灸温补脾肾、扶正通络、调和阴阳的治则与治法的学术体系，形成了艾灸温补脾肾、活血通络治疗溪谷性关节炎特色技术，艾灸温补脾肾、捐闭通络、调和阴阳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特色技术，革附子丙灸治疗桥本甲状腺炎特色技术，针灸结合西药治疗帕金森病特色技术和温和灸温补脾肾、调和阴阳延缓衰老技术，这五项中医针灸特色技术。这些特色技术因疗效显著，无明显副作用，深受广大患者欢迎。吴焕干教授表示，艾灸温补脾肾、扶正通络、调和阴阳是这五项临床特色技术的治疗法则，但具体治法又同中有异。艾灸治疗溪谷性关节炎特色技术注重活血通络与强筋壮骨并举，可有效缓解疼痛症状，提高膝关节功能。革附子丙灸治疗桥本甲状腺炎特色技术强调温阳理气、活血化瘀、 与西药联用可显著改善小本甲状腺炎患者的临床症状，疗效优于单纯药物治疗。艾灸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特色技术，重在涓壁通络，整体和局部共调整，可有效改善关节肿胀、疼痛、沉僵等症状，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针灸结合药物治疗帕金森病特色技术，以调为主，以和为补，注重镇静息风、扶正通络，对改善便秘、失眠等帕金森病非运动症状有一定优势，疗效优于单纯药物治疗。温和灸延缓衰老特色技术，则注重调和阴阳，培补人气，有助于改善衰老症状。艾灸与针刺，针所不为，灸之所宜。艾灸与针灸，一个用艾条熏，一个用针刺，两者在疾病治疗方面有什么区别呢？吴焕干教授告诉记者，针刺与艾灸适用于不同的病症，灸法对治疗虚寒症更适宜，而针刺对治疗实热症更有优势。以肠易激综合征为例，腹泻型用灸法疗效好，便秘型则用针刺更合适。灵枢官能云，针所不为，灸之所宜。为了探究艾灸与针刺两种不同刺激手段对神经中枢作用的差异性，吴焕干团队在前期证实，艾灸结合针刺特色技术治疗轻中度活动期克罗恩病，具有良好疗效的基础上，应用静息肽功能磁共振技术观察到，艾灸与针刺对缓解期克罗恩病患者脑功能活动的调控既有共性又有个性，阐明了针刺与艾灸这两种不同的刺激方式对大脑功能活动具有不同的作用环节，也阐明了针所不为灸之所宜这一经典描述的科学内涵。延伸阅读，一艾灸时产生的艾烟安全吗？只要能够确保艾灸时室内排气通风良好，艾烟对人体是安全的。患有慢性呼吸系统疾病者、女性、吸烟或二手烟暴露者等敏感人群，在接触艾烟后更易产生机体刺激反应，需要特别注重防护，避免长期处于高浓度艾烟环境中。二、家庭艾灸需要注意些什么？合适的体位可选择坐位或卧位，原则是方便取穴和暴露施灸部位，舒适可持久。专注手神施灸过程中应专心致志，精心操作，不要分心看电视、看手机、看报、聊天等，意念随着灸走，想着灸的部位，想着经络在慢慢疏通，想着身体会越来越好，不要想工作、学习或其他事情，这就是中医所说的手神，能做到手神就会有更好的疗效。防寒保暖，艾灸时要注意防风保暖，最忌受风寒。艾灸时皮肤毛孔张开，虚邪随风很容易乘虚而入，防止烫伤，灸感以温热而不灼烫为佳。艾条与皮肤之间的距离不宜过近，以免烫伤皮肤，影响后续治疗。注意施灸顺序，一般先灸背部，后灸腹部，先灸上部，后灸下部，先灸左侧，后灸右侧。充分休息，艾灸结束后应饮适量温开水，平时应避免熬夜、动怒，尽量多休息，以促进机体自我功能修复和调整。杜绝火灾隐患，未灸完的艾条一定要及时熄灭，防止发生火灾。艾条一放入密闭的铁盒或玻璃瓶中储存。认识肺结核中的钉子户，耐药肺结核。作者同济大学附属肺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程克斌。肺结核又称肺痨，过去有着十痨九死的说法，不少文学作品也传递着这样的信息，比如鲁迅的小说药中的华小栓，即使吃了人血馒头，这祖传偏方也没能挺过来，最终死去。如今肺结核依然是全球致死率较高无法有效预防的传染病，尤其是近年来出现的耐药肺结核，因诊断复杂、治疗困难，令众多患者深受其害。为什么有些患者会罹患耐药肺结核？ 患了耐药肺结核，该如何治疗呢？让我们一起来认识肺结核中的钉子户——耐药肺结核。问题一：什么是耐药肺结核？结核病是由结核分支杆菌，简称结核杆菌，感染引起的慢性传染病。几乎所有人体组织、器官均可发生结核病，但以肺结核最常见。作为呼吸道传染病，肺结核主要通过空气传播。当肺结核患者咳嗽、打喷嚏、大声说话时，结核杆菌从呼吸道排出，悬浮在飞沫中。健康人吸入带有结核杆菌的飞沫后，就有可能感染肺结核。若肺结核患者随地吐痰，痰液中的结核杆菌悬浮在空气中，也可传染他人。通常，抵抗力下降的人易患结核，包括艾滋病、糖尿病、肿瘤患者、长期大量吸烟者，以及长期使用免疫抑制药物，如糖皮质激素、环孢素等的人，等等。与结核患者密切接触者感染的可能性，远远高于其他人。若患者感染的结核杆菌，对一种或一种以上的抗结核药物产生耐药性，即为耐药结核病。我国一般将耐药结核病分为五型，即单耐药肺结核、多耐药肺结核、耐多药肺结核、广泛耐药肺结核和利福平耐药肺结核。单耐药结核病是指结核病患者感染的结核杆菌经体外证实对一种抗结核药耐药。多耐药结核病是指结核病患者感染的结核杆菌经体外证实对一种以上的抗结核药耐药，但不同时包括异烟肼、利福平。耐多药结核病是指结核病患者感染的结核杆菌经体外证实至少同时对异烟肼、利福平耐药。广泛耐药结核病是指感染的结核杆菌经体外证实在耐多药的基础上至少同时对一种氟喹诺酮类和一种二线抗结核注射药物卷曲霉素、卡那霉素和阿尼卡星耐药。利福平耐药结核病是指结核病患者感染的结核杆菌经体外药凝试验证实对利福平耐药。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2018年全球结核病报告估算，在2017年全球有 23% 的人，约17亿人潜伏感染结核杆菌，新发结核病患者约1000万人，耐多药和或单耐利福平结核病患者56万人，因结核死亡患者约157万人。其中我国新发结核病患者约90万人，因结核病死亡人数约 3.7 万人，是全球30个结核病高负担国家之一。另有研究显示，我国肺结核患者对一线抗结核药的耐药率高达 40.67%， 耐多药率为 7.45%， 远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耐药肺结核病疫情十分严峻。问题二：为什么注射过卡介苗还会得肺结核？卡介苗注入人体后可使人体产生抵抗力，有效抵御结核杆菌的再次入侵。目前普遍认为卡介苗尚不足以预防感染，但可显著降低儿童发病率及其严重性，使血型播散型肺结核、结核性脑膜炎等严重结核病减少，并减少此后内源性恶化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打卡介苗的目的是使结核的破坏力限制在局部，避免其对人体产生巨大危害。问题三：耐药肺结核有哪些严重危害？与普通肺结核相比，耐药肺结核病程长，迁延不愈，传染性强，传染时间延长，可导致结核病的广泛传播。此外，耐药结核病诊断困难，治疗时间长，费用高，治疗效果也不佳，部分患者可产生较为严重的药物不良反应。问题四：为什么有人一患上肺结核就是耐药肺结核？结核杆菌在分裂繁殖过程中可发生极少量基因突变，称为天然耐药。因为天然耐药菌株的存在，当单用某种抗结核药治疗时， 只能杀灭对该药敏感的菌株，而不能杀灭天然耐药的菌株，使其得以保留繁殖成为优势菌群，从而演变为耐药结合菌株，这就是患者获得性耐药的产生机制。另一种耐药称原发耐药，指直接感染耐药菌株而导致的耐药。未接受过抗结核药物治疗或治疗不足一个月的耐药肺结核患者属于原发耐药，也就是说少数患者感染耐药菌株可直接发生耐药肺结核。问题五，耐药肺结核的传染性更强吗？非耐药肺结核患者一般在治疗后一个月左右就不再有传染性，而耐药肺结核由于治疗较困难，故其传染期更长，容易传染更多的健康人。而且被耐药肺结核患者传染的人一旦发病就是耐药肺结核患者，其治疗较非耐药肺结核患者困难得多，且治疗周期长。因此耐药肺结核的传染性要比非耐药肺结核强。问题六，如何预防肺结核转变为耐药肺结核，提升管控意识，通过对肺结核患者进行耐药结核病健康宣教，使其了解耐药结核病的危害及难治性，提高预防耐药肺结核的意识，避免与耐药肺结核患者接触。医生在询问病史时发现一部分耐药结核病患者有明确的结核病家族史，如家人患过耐药肺结核，患者与之接触后就有可能被感染上耐药结核菌。坚持规范治疗，确诊为肺结核的患者应遵医嘱，坚持早期联合适量规律合足疗程用药。专家提醒，抗结核药物的不断推陈出新，使治愈结核病成为可能。此外，免费结核治疗政策、疫苗接种、整体生活水平提高等，又进一步保证了结核病的高治愈率。如今肺结核已从十老九死走向十老九愈，未来耐药肺结核的进一步控制有望使结核病被彻底消灭。乳腺结节四问，作者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中西医结核乳腺科秦月农主任医师陈丽颖医生，我的乳房结节怎么切了还长？眼前的患者一脸愁容。原来王女士在一次体检中发现右乳有一枚结节，在医生建议下做了手术，术后病理检查提示良性增生结节，术后六个月复查时又发现乳腺结节，虽然只是较小的良性结节，但她很不放心。自乳腺小结节门诊开设以来，类似的疑问还有不少。一、乳腺结节是什么？医学上所谓的结节，一般是指发生在器官上的小病灶，除乳腺结节外，还有肺结节、甲状腺结节等。结节只是一个描述，并不是诊断，不能确定性质，可能是良性的，也可能是恶性的。大多数乳腺结节可以在 B 超、钼靶、CT 或磁共振等影像学检查中被发现，约 80% 是良性的。二、如何判断乳腺结节的性质？乳腺结节的性质可通过影像学检查对结节的分级来判定，最常见的是 BI-RADS 分级，可通过钼靶和超声等检查初步判断，分零至六级。零级指某些改变需要与以往影像学资料比较，或需要结合其他影像学检查进一步评估，有时两侧乳腺不对称也可描述为零级。一级阴性，即未见异常或正常。两级良性病变，包括良性肿块、良性钙化等，定期检查级可。三级可能是良性，恶性概率一般小于 2%， 需要短期随访，一般三至六个月一次。四级有恶性可能，需要活检明确性质，分为 4A、4B、4C， 恶性程度逐渐增加，恶性概率为 2% 至 94%。五级高度考虑恶性可能，危险程度大于等于 95%。六级经活检证实为恶性。 在随访过程中，若结节三级逐步提高，提示疾病正在进展，需要密切随访，必要时需通过活检明确性质。反之，则提示疾病正在好转。三、为什么乳腺结节切了还会长？首先，影像学检查，特别是 B 超检查，一般记录的是危险性较大的结节。当发现性质类似的良性结节时，往往只记录其中较大者。其次，并不是所有乳腺结节都需要手术。当逐步进展，有恶性倾向，或患者准备生育时，才需要手术。手术并不是切除所有结节，而是切除比较危险的结节。再次，乳腺结节确实有复发的可能性，定期随访复查还是很有必要的。四、吃中药可以消除乳腺结节吗？一般情况下，有恶性倾向或短期内病情快速进展的结节，并不适合中医药治疗，应及时活检，明确诊断。结节较大者，直径大于一厘米，中药治疗效果也不好，最好手术切除。直径小于一厘米，或有多发倾向的良性乳腺结节，可以通过中药调理控制病情。中医药治疗乳腺结节，常从肝、脾、肾入手，通过温肾助阳、疏肝活血、健脾益气等多环节、多途径调摄充任，纠正内分泌紊乱，调节体内阴阳平衡，同时结合活血理气、化痰散结等药物，可控制病情发展，使部分结节逐渐软化缩小，部分增生性结节甚至可以消散。此外，规律生活、调畅情志、注意休息也有助于治疗。关于抗糖产品，你需要了解的真相。作者：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邵健。讲放最近几年，糖的名声一直不太好，甚至还背上了毁颜的黑锅。在很多爱美女性的眼中，糖俨然成了魔鬼。对于这一点，抗糖产品的风靡足以说明。糖又称碳水化合物，与蛋白质、脂肪合称为三大产能物质，是人体最主要的能量来源。一日三餐中，主食是提供碳水化合物的主力军。糖的另一层概念是有甜味的糖，包括白糖、红糖、糖粉、蜂蜜等，其专业术语叫做游离糖。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启动的三减三减专项行动中，其中一减就是减游离糖。不光我国，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强调游离糖的控制。摄食过量的糖，尤其是游离糖，不仅对健康不利，还可能影响颜值。商家抓住了人们的这一心理，推出了抗糖产品，宣称通过控制糖化反应，可以延缓衰老，改善皮肤状态。各种知名、不知名品牌的抗糖食品及抗糖化妆品层出不穷，颇具内外兼修的架势。抗糖产品横空出世，与之相关的糖化反应也因此备受关注。到底什么是抗糖化？它真有那么什么？糖化反应，你了解吗？糖化反应是1912年法国化学家美拉德发现的。日常生活中，糖化反应随处可见。烹饪，红烧肉时，将碎冰糖或蔗糖熬成汁，放五花肉入锅煸炒，糖和蛋白质结合，使肉的表面变成棕色，就是典型的糖化反应。人体内发生的糖化反应称为糖基化反应，它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每个人的体内都会发生。糖基化反应有其必要的生理意义，如消化道和呼吸道上皮细胞表面的糖蛋白就有保护和润滑作用，但它也在衰老及多种疾病的发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糖基化反应的原理比较复杂，简单来说就是人体内的还原糖与蛋白质、脂质发生一系列反应，最终生成棕黄色、结构、性质稳定的糖基化中末产物 AGES。这些产物在细胞内积累，干扰细胞正常代谢，影响细胞功能，与糖尿病、肾病、阿尔茨海默病等的发生有一定关联。 Ages 对衰老的贡献同样突出，它能使正常蛋白质转变成老年蛋白质结构。许多研究表明，自然老化会使体内 Ages 水平逐步升高，以其为主要成分的脂褐素也会伴随着老年化在人体积累。人皮肤组织中有大量胶原蛋白与弹性蛋白，可与细胞外液中的葡萄糖发生糖基化反应。伴随 Ages 的增加，胶原蛋白形成分子间交联，结缔组织的通透性降低，弹性纤维变性，使皮肤组织弹性下降，产生皱纹。另外，色素的积累还会使皮肤变黄，出现褐斑。这一切都为抗糖化披上了科学的外衣。糖化反应可以抑制吗？代谢功能旺盛的青年人无需担心糖基化反应带来的皮肤衰老问题。但随着年龄的增长，细胞活力下降，新陈代谢减慢，皮肤衰老的问题也会随之而来。现已证实，中老年人群皮肤中糖基化蛋白质含量明显高于青年人群。于是有人希望通过减少糖的摄入量，甚至完全戒糖，从源头上减少糖基化周末产物的产生。有人则寄希望于商家推出的各种抗糖化产品，来抑制自身体内的糖基化反应，使自己老得慢一点。产品企业宣传中，逆转糖化能让人年轻十岁，让皮肤糖分归零等字眼，确实让人动心，当然价格也不菲。网络上各种宣称可清除真皮层中的糖化反应产物，从身体内部延缓糖化进度，抑制糖化反应的产品，真的有效吗？答案可能要让很多寄希望于抗糖产品的爱美人士失望了。首先，关于抑制糖化反应，进而抵抗皮肤衰老的研究，还未有所进展。没有任何研究证实皮肤中的糖基化反应可被逆转或抑制，也没有什么有效的方法可以清除皮肤中的 Ages。 所以希望逆转糖化糖分归零是不现实的。其次，市场上的抗糖产品的主要成分要么是胶原蛋白，要么是植物精华，没有可信的科学文献证明这些成分具备抗糖化效果。还有一些产品仅含美白抗氧化成分，与抗糖化不沾边。所以说，抗糖化产品无论内服还是外涂，都不可能达到真正的抗糖效果。饮食抗糖更实在，既然抗糖化产品没什么作用，那么从饮食上戒糖有用吗？答案是肯定的。 Ages 有两个来源，内源和外源。外源性 Ages 来自富含糖基化周末产物的煎炸烧烤食物。研究发现，外源性 Ages 摄入量与人体内 Ages 水平有显著相关性。膳食摄入是体内 Ages 的重要来源之一。通过控制食品 Ages 的产生来预防其带来的损伤，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因此，富含糖基化周末产物的煎炸烧烤食物一定要少吃。内源性 Ages 主要来自人体内的糖基化反应，该作用主要与两大因素有关。第一是蛋白质的性质，蛋白质如皮肤中的胶原蛋白的半衰期长，糖化程度高。第二是人体内糖的种类和浓度，细胞内外液、血液中存在高浓度的糖，可促进糖基化反应，糖的浓度与反应程度成正相关。果糖、葡萄糖、半乳糖等发生糖基化反应的速率各不相同。总体而言，限制糖类的摄入能减少糖基化反应，但效果因人而异。饮食抗糖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戒除一切糖类，碳水化合物、游离糖一定要戒除，做到不喝甜饮料、不吃甜食、做菜不放糖等。但如果不加区分地戒除一切碳水化合物，将无法保证身体的正常运转，很容易引发健康问题。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推荐每人每天应摄入谷薯类食物250至400克。 可以在碳水化合物的种类上进行选择，如选择血糖生成指数较低的碳水化合物，燕麦、藜麦、红豆等，替代部分精致米面，在保证身体健康的前提下抗糖。另外，糖绝非皮肤老化的唯一祸首，紫外线照射、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等，都会影响皮肤状态。皮肤是身体状态最直观的写照，从整体上改善身心状况，皮肤状况也会随之变好。五件小气，为健康加油。作者：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市中医医院中医睡眠疾病研究所主任医师许良。2019年美国心脏病协会年会上公布的一项希腊最新研究显示，午睡一小时可使收缩压高压降低3毫米汞柱。除降压外，午睡的益处还有不少。午睡益处多，俗话说，春困休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夜间酣眠必不可少，但午间小憩也别有滋味。困倦会使工作、学习的效率大打折扣，午睡不仅能缓解疲劳和压力，使下午的工作、学习更有效率，还能降低患心血管病的风险，修复大脑、皮肤及免疫功能，滋养眼球，缓解视疲劳，可谓益处多多。古人养生有睡子午觉的说法，午时阳气最盛，阴气最弱，故此时应休息，通过午睡起到养阳的作用，又通过养阳来积聚补充人体的阳气与能量。午时也是心经运行最旺盛的时刻，手上阴心经主要分布在人体上肢内侧后缘。黄帝内经记载，心经异常，人体就会出现心胸烦闷、口渴、眼睛发黄、咽干、胁痛、手心热等症状。中医认为，心为君主之官，是主宰人体的君王，对身体的整体调节具有重要作用。心主神，神可简单的理解为神志、精神。从中医角度看，睡眠不好，就是心神不守，因此，在午时，适当睡眠，对于守护心神是很有帮助的。尤其是在当今时代，人们由于工作、学习或娱乐，而经常不能在夜间保持充足睡眠，长此以往，人的记忆力、视力、体力和行动力等将受到严重影响。午睡是对前一晚睡眠不足的很好补充，午睡半小时能达到夜间睡眠一小时的作用。如何科学午睡？一、午睡不必太久。午睡并不是贪睡，不一定要睡足多长时间，或达到多长时间的深度睡眠。其实，午睡只需小憩即可，片刻的深度睡眠就能给人满足感。如果没有时间和条件午睡，闭目养神也是一种休息。闭上双眼，大脑开始放松，兴奋受到抑制，人就会平静下来。休息一刻钟到半小时，就能给人体加油充电了。午睡时间不宜过长，否则会影响夜间睡眠。二、姿势有讲究，由于受工作单位或学校条件所限，很多人习惯趴在桌上午睡。其实，长期趴着的姿势会对身体造成很多伤害，压迫眼睛，使眼压升高，使脊柱弯曲幅度过大，容易造成腰酸背痛。胃、颈椎、心脏得不到放松，会产生越睡越累的感觉。所以，有条件的话，最好能够置一张可折叠的躺椅或小沙发，以供午休。如果实在没有条件，背靠椅子闭目养神，也比趴着睡好。若有需要，可使用隔音耳塞、眼罩帮助入睡。三、环境也重要，午休时要注意避免着凉，可用小毯子或外套盖住肚子，切勿一时贪凉，在空调出风口下睡觉，让冷空气有乘虚而入的机会。不过，午休时室内温度也不宜过高，以免出汗，耗伤阳气。四、饭后别马上睡，入睡后，全身器官处于休息状态，胃肠道的消化能力会减弱。因此，如果在午餐后马上睡觉，会造成消化不良，长此以往，可能会引发胃肠道疾患，如胃炎、 胃食管反流等。徐良，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市中医医院中医睡眠疾病研究所主任医师，上海市中医药学会神志病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睡眠研究会中医睡眠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委，中国医师协会睡眠医学专业委员会中医学组副主任委员，擅长治疗以失眠为主症的相关内科杂病，以及中医康复、养生、调理。隐藏含盐大户，挂面，作者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营养科姚云吴平副主任医师。挂面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较为常见的食物，但是大家真的了解它吗？挂面含盐量惊人，白挂面虽然吃起来不咸，但含盐量钠却不少。某挂面的营养成分表显示其钠含量为1200毫克100克。也就是说，每100克面条中含有 3.05 克盐、393毫克钠等于1克盐，已占全天推荐用盐量6克的一半。为什么挂面的含盐量这么高呢？因为人们一般不喜欢吃过于软烂的面条，而比较喜欢吃有些劲道的面条。商家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在制作挂面时加入了一定量的氯化钠及食盐，食盐在水中溶解时完全解离为钠离子和氯离子，离子是带电荷的，其周围有水分子与之水合，少量的水和离子分散的嵌在分子之间，可以使面团变得更加劲道，制作出来的面条口感也更好。需要提醒的是，有些厂家为改善挂面的色泽与口感，可能会添加一些碳酸钠食用碱，适量添加食用碱，虽然对人体无害，但其会破坏小麦制品中的营养素，使挂面的营养价值降低。煮面时调酱盐，煮挂面时可以在锅内多放一些水，待水煮沸后下面，顺时针搅动面条。待水再次沸腾时，往锅里加一小碗冷水，使面汤变得清亮，也可以让挂面中的盐多溶解一些在水里。面条煮好后，先将其捞出，用冷水冲一下备用。将锅洗净后，先放入配菜煮熟，再倒入面条同煮。煮面时可以加一小勺醋，以更好的中和面汤的碱性，使面条味道更鲜美。营养挂面的营养有多少？鸡蛋挂面、鸡蛋面、鸡蛋挂面是众多营养挂面中销量最高的，但其中并没有鲜鸡蛋，因为用鲜鸡蛋制作挂面容易变质。添加蛋黄粉、鸡全蛋粉制作鸡蛋挂面成为生产厂家的首选。蛋黄粉是由蛋液加工而成，易保存，但鸡蛋中部分营养成分会损失，且挂面中蛋黄粉的添加量仅为 5%-8%， 一般不会超过 10%。 蔬菜挂面仅保留了蔬菜的味道，食用蔬菜挂面并不等于摄入了蔬菜，因为无论是菠菜、芹菜还是番茄，经过打汁、和面、干燥等过程，蔬菜中的水溶性维生素几乎损失殆尽，保留下来的大多仅是蔬菜的味道和极少的可以忽略不计的营养物质。自热火锅走红，安全存在隐患。作者华东理工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系教授刘少伟。自热火锅也叫懒人火锅，是食品界的新网红。只要一点水配上加热包，就可以享受一顿小火锅。自热火锅采用的是食品自热技术，该技术最早用于抢险救灾、部队保障和野外探险等特殊情况，近些年才逐步走向民用。前不久，重庆一辆满载自热火锅的货车在运输途中突然着火，使自面世以来就备受争议的自热火锅再次刷爆网络，引发大众对其安全问题的思考。自热火锅如何自热？市面上销售的自热火锅通常为夹层结构，上层用于放置火锅食材，下层用于放置自热火锅自带的发热包。发热包遇水后发生化学反应，迅速散热，温度可高达120摄氏度。5至8分钟后， 上层的15即可达到55至70摄氏度。发热包的反应原理并不复杂。发热包中的主要成分是被烧硅藻土、铁粉、铝粉、焦炭粉、活性炭、盐、生石灰、碳酸钠等。生石灰遇水发热，转化成熟石灰，并释放热能，产生水蒸气，从而将食物煮熟。碳酸钠在与熟石灰反应，生成碳酸钙沉淀。硅藻土孔隙较大，可起到缓冲反应的作用，同时吸收大部分水，保持反应速率。铁粉、铝粉、焦炭粉、活性炭、盐组成原电池，与暖宝宝的发热原理相似。铝粉是原电池的负极，铁粉是原电池的正极，盐是电解液，焦炭粉、活性炭起吸附作用。设置原电池是为了缓和生石灰和水的剧烈反应，与硅藻土一起为发热包的安全性提供保障。自热火锅易引发烫伤，自热火锅的操作步骤是，先将火锅食材和汤底倒入上层，然后将发热包从密封的塑料袋中取出，放入已倒入适量凉水的包装盒下层中，再迅速将上层饭盒放上，并盖上包装盒盖。仅几分钟，上层餐盒内的火锅汤底就开始沸腾。通常，自热火锅的盒盖上都有一个小透气孔，水蒸气会从这个小孔中排出。若操作不当，不小心将预留的透气孔堵塞，水蒸气无法释放，很容易造成包装盒膨胀、爆裂，进而烫伤人。另外，若购买到劣质商品，如加热包破损等，或用湿手接触加热包，也很容易被烫伤。自热火锅尚存缺陷，除操作不当引发的安全问题外，自热火锅也存在一些食品安全隐患。现有自热火锅多采用上层盛装食材、下层底部盛装加热包的结构，由于上层和下层间无法实现完全密封隔离，若加热包的塑封包装破损，可能会污染烫食区域上层。就产品标准而言，我国尚无有关自热火锅的标价标准，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另外，作为一款创新食品，自热火锅入行门槛较低，食材品质较难把控。至于自热火锅中提供的食材，同其他方便食品没什么区别。例如，真空蔬菜中维生素大量流失，营养价值大打折扣。鱼丸、虾丸等都是加工食品，其中真正的肉类成分并不多，多是用肥肉、淀粉和肉类边角料做成的，并不健康。为了保证食材不变质，除了采用真空包装技术外，商家往往会在食品中添加防腐剂。为了使火锅吃起来更美味，还可能添加过量的调味剂、味精、盐、鸡精等，避免自热火锅的安全隐患，尽可能购买正规厂家生产的产品。加热前一定要检查盒盖上的透气孔是否通畅，避免水蒸气压力使饭盒膨胀甚至爆开，导致烫伤。如果是在茶几等玻璃桌面上吃自热火锅，最好垫上锅垫，因为自热火锅加热后底部温度可达85摄氏度，玻璃可能会因受热不均匀而发生炸裂。发热包使用完毕后，应待其反应完毕，冷却后再丢弃。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